阿利亚，我们内湖教会长子传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美好的安排。那这次小弟第三回来我们内湖教会来协助灵恩布道会，记得上一次已经是十多年前了。那这一回又能够回到内湖跟大家一起来同工，感觉非常的快乐。那这几天跟我们的传道还有我们的长子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感觉我们内湖教会是一间充满恩典的教会，有许多的慕道朋友还有我们组内的同龄都很热诚地来参与各项的聚会，也愿意来做最美好的服事。我们能够承蒙各位的接待，在主里彼此同心，那真的是一家人。愿主耶稣按照我们的信心追求，把诸般的恩典福气来赏赐给我们。早上我们的江执事用了美好的道理来造就我们，那下午小弟想用长存信望爱来和大家彼此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新约圣经242页，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里提到了如今长存的有三样。如今长存，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信仰路程走到如今，那么必须长存的有基本的三样，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那这里说长存，另外的翻译本翻译为持续，也就是说一直要持续下去。那么长存，刚刚我们负责电脑操作的弟兄把它打成长久的那个长，其实也对因为为了要符合圣经的记载，所以我请他改为原来我所拟定的长存。那当然这里有提到信望爱是长存的，那么其中最大的是爱那当然最大的是爱并不否定信和望的重要性，只不过从时间的历程来看，爱是达到永恒，那么信和望呢是人世间必须要存有的一种元素，但是到了天国呢，信和望已经都实现了，不需要信和望了，那么在天国呢就是完全的爱了。所以他才会讲说最大的是爱。那么这三要素呢，我相信都是站在我们信仰里面必须很重要的三个元素。好比我们生命维持的三个元素就是阳光、空气和水，那这三样呢也是互相来影响，互为表里，也是互作因果。那么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交互运用，因为信心呢让我们产生盼望，那么我们的信心也会让我们产生仁爱的心。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爱呢是真理的爱，是因着我们信仰耶稣基督而产生的一种真理的爱。那当我们有真理的爱，我们就知道如何在这个苦难的人间来尽忍耐的功夫。当我们愿意来持守我们的信仰，也在患难当中因着我们的忍耐的功夫，我们把盼望持续下去，到最后实现了。所以这个信望爱呢，可以说是我们必须要交互运用的。那从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可以清楚明白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入门的元素所以罗马书一章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经节说，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原理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我们一开始就信了。那么信心是不凭眼见，那什么叫信？在希伯来书的11章1节提到的信心的定义我们很熟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么这个翻译起来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文言文、啊、那总之啊，信呢就是我们在还没有啊想要得到那个事情发生之前呢，我们保持那个信念，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那么我们想要看见的那一个美好的前景，当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保持那一个相信，那个信念持续到底，那么终究一定会实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都是是的，一定会成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也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们是因信而入门，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当初他被神选召，他就因着信，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往他所不知道的要去的地方。圣经说，当他出故乡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是他一路上就是听从神的指引，每一站每一站，他都建立祭坛来敬畏神，求告神的名。这就是一种信心之父的表现。信就是你能够完全的把你的一生生命的路程交托给神，就像我们当初信仰耶稣基督一样。那么圣经也勉励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人间，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份了。我们都知道信心的定义，也知道信心要坚持，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有哪几样特别的事情也必须靠着信心把它完成呢？我想啊，小弟就提出几点。第一点啊，这个信心呢，它能够啊让我们在灵修或是侍奉上呢愿意下功夫了。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系列289页，《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提到呢，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勉励他们呢，值得称许，值得在神面前纪念的有哪些信仰的功夫呢？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而且保罗特别指出了，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他们过去以来的表现呢，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了。那这里可以看出，信心会提供我们愿意付出不管是灵修或是侍奉的功夫了。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知道我们所做的功呢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就像保罗他所说的，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必定能够来完成他所交托我的所以保罗他愿意在一生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投入用尽他的心思意念也承受很多的劳苦，因为他下了很深的功夫，他为了传扬主的福音因为他深知他所领受的这一个职分和使命呢，是从主耶稣而来的。我们都知道保罗被拣选是在他悖逆神的过程当中被主耶稣拣选的。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或是二十二章，我们发现保罗被拣选的历史过程，保罗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仇敌，他跟一般那些犹太人一样，以为耶稣就是悖逆神说了僭越的话明明是人还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跟一般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一样的来逼迫这一些信主的人他要往大马色的路程，要抓信耶稣的人下监牢的路途当中，突然主耶稣用荣光照他，让他扑倒在地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所以那时候的保罗那时候叫做扫罗扫罗呢，他心眼 啊开了，虽然他眼睛瞎了，他心眼开了，他认识了耶稣，因为他问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这时候扫罗知道了，原来我所逼迫的耶稣竟然用慈爱的呼声来呼召我，所以他第二句话问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所以保罗本来他自认为他是替神在行道啊，他知道他人生生命的使命，他很清楚啊，他就是要啊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党羽呢一网打尽，这是人生生命的使命，这是自以为是，也是被蒙蔽在悖逆神的一种啊无知当中。但是主耶稣让他肉眼瞎了，当他肉眼还清楚的时候，他看不清楚那一个属灵神的旨意，但是神让他肉眼瞎了呢，他心眼开了。所以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今天我们效法保罗，他被主拣选啊，为主一生尽心尽力，受尽了千辛万苦，到最后还为主殉道。为什么他生命当中做这么大的转折呢？因为主耶稣用荣光来照他，让他心眼开了，所以呢，他愿意呢，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善尽一生的功夫，啊，他竭尽心力的，啊，所以他常常讲说，我不是自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乃是啊，竭力的追求，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啊，并且人到什么地步，也要照着什么地步走，啊，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经文，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信念是不断的。来成为他一生当中的一种理念，不断地提供动力让他往前走。所以如果我们对信仰有忠贞，对主的信心，对主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这样坚持到底呢，我们一定会善尽所有的功夫来为主做成美好的功，因为相信神必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在侍奉或者是灵修当中，因着我们强烈的信心，我们可以下功夫，我们也愿意下功夫啊，这样的功夫呢一定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扎根。那么在圣经当中，主耶稣传福音的过程曾经有两批人，也就是说两次的场合有人来求耶稣啊。第一个场合呢，就是一个患癫痫病的儿子的父亲来求耶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新约圣经六十页，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这里描述一个害癫痫病的父亲，他曾经听过耶稣很有能力能够医病赶鬼，他也求耶稣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但是呢门徒总不能赶出去。后来他就来找耶稣，哦，耶稣先问他说，这孩子的病多久了，孩子的状况怎么样，哦，他就说了，哎呀，这个孩子好可怜啊，因为他是聋哑的鬼附身啊。那么这个聋哑的鬼啊，导致这个孩子呢啊聋哑，而且呢鬼啊更加的激烈啊，屡次的把他扔在火里，扔在水里，那这个孩子真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啊，可以说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哦，这个父亲呢，啊，真的很爱这个孩子，哦，天下父母心，他来找耶稣，那么他向耶稣求情，他说，耶稣啊，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从这一句话呢，我们一开始看出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信心还不是很强烈，他可能只是风闻，也许他已经眼见，但是呢，那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那么因为门徒前面的失败，所以或许让这个父亲呢，他信心有的受到打击啊。但是还好他愿意来找耶稣，他一见耶稣，他说，你若能做什么，若就是一种假设啦，你好像可以做什么，但是你也好像不能做什么，因为你的门徒就这样啊，大概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他问耶稣啊，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帮助。结果耶稣也知道他的心态啊，信心还不够啊，所以主耶稣呢就啊再一次的来啊拷问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哦。重要的是我能，不是我能不能做什么，我是没有问题啦，是你啦，问题在你。你来求耶稣的人呢，你要问自己，你信心够不够啊？如果你信心足够的话呢，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啊。哇，这个父亲哦，他听懂耶稣的话，所以他向耶稣祈求。他一开始说，求耶稣啊，你医治我这个孩子啊。但是当耶稣这样开导他之后呢，他看到自己的亏欠了，他知道自己信心还不够，所以呢，他立刻喊着说，我愿意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加添，求你帮助。哦，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出这个父亲啊，他的一种恳切，也发现呢，他的一种祈求的主轴啊，真的是很正确了。有时候我们祷告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哦，我们可能遇到生病啊，主啊，你医治我的病啊，好像我们已经跟耶稣对焦了，主耶稣，你一定知道我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病医治啊。可是你需要的，你最需要的不一定是耶稣认为最需要的，哦，就像约伯一样，我们常常说约伯他一开始遇到那么大的灾难，他一开始就是要怎么样呢？他不明白啊，他要求问神啊，好像说神啊，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啊，我这么完全哦。你看约伯在当时候的世代啊，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哎，哦，而且呢，他完全正直哦，他不是只有一种信念哦，他对神的一种信仰啊，也表现在他的行为当中哦，哦，他不止自身做到哦，他以自己的眼睛立约，不敢张望处女，等于说他灵修自己，不敢得罪神，他还为他的孩子来献祭，依现在来讲就是为他的孩子祷告了，生怕他的孩子们会离开神，会得罪神啊。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信仰可以说是完人了，完美了，因为圣经说他是完全人嘛。那当然圣经所记载的完全人是一种比较性的了，因为在神才是完全了，神是绝对完全了啊，日光之下没有一个完全人，所以圣经描述的完全人是一种相对性的，比起当时候的世代，他可以说是比较完全的了，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还不够完全，所以神才会借着他的身上的这些无妄之灾，无辜受害，最主要的是要让他亲眼来看见神，让他明白原来我还有一些缺点了，我不是这么完全了，这就是神要造就他，要操练他，让他能够成为精进。这个约伯在被熬炼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这个父亲呢，他祈求的目标转而信心，本来是求治病，但是耶稣看出他的一种缺乏的地方，你信不足嘛，问题是在于你，不是在于我，你来求我很好，但是你的信如果还不够呢，可能很难成全。好，所以主耶稣在勉励当时候的门徒也好了，或是来求医治的求情的人，耶稣都会在完成之后呢，都会勉励他们，是你的信心救了你。好，你愿意抱持的一种充足的信心，那么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个父亲呢，他求信心，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 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祷告一段时间，好像不蒙神悦纳，好像神没有在听我们祷告，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求诸己了，啊，我们要反思自己，到底我的信心、我的动机是不是纯正，还是说我是顺服的祷告，我是交托的祷告。我们常常啊会变成一种指挥的祷告，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哦，有时候还要好像警察在现实破案一样，神啊，你要在什么时候以前帮我解决问题，哦，那到底你是神，你是主还是他是主，哦，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一个父亲，他知道自己的亏欠了，他转而求神加添信心，主啊，你加添我信心，就凡事都能的啦，哦，一切都是出于你了，我愿意了，我愿意信了，哦，我啊，这个信心不够，我心愿意，哦，但是呢，我啊，这个我愿意，哦，我有这样的意愿意，哦，我但是呢，我信心不足啊，求你加添，所以信心也是可以求的啊。另外一个场合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十七章从第三节开始看，107页，十七章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是另外一个场合，主耶稣勉励门徒诸多的道理，前面说不要绊倒人，那么后面说要饶恕人七个七次，那就是要完全饶恕人啊，要饶恕人，不管怎么样你总要饶恕他，主耶稣也勉励我们要从心里完全的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从心里完全的饶恕别人，那么天上的父也要这样对待我们了，所以我们愿意饶恕别人就等于是为自己，因为我们愿意饶恕别人等于就向神宣告，神啊，我也愿意你饶恕我。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就等于向神宣告说，主啊，你也不用，可以不用饶恕我，因为我不愿意这样对待别人，那么将来你也不要这样对待我，好像是等同于这样的宣告啊。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这样，但是无形当中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主耶稣勉励我们要完全的饶恕。那么这个时候呢，使徒就来对主耶稣说了，求主加添我们信心了，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了。如果我们从门徒的祈求跟前面的饶恕的道理来连贯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看出使徒他们听了饶恕的道理，而且是完全的饶恕。如果依照人可能做不到了，我们人哪有那样的心肠，我们人一般人啊很矛盾，我们的记忆是矛盾的，别人对我们怎么好我们可能一下子就忘记了，但是别人，有丝毫的得罪我们了，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曾经传道，去到一个教会啊，去这个注目，那么报道的第一天呢，那是一个乡下教会啊，就看到一个老姐妹呢在那边打扫庭院啊，哇，那这个老信徒可能比较时间比较多啊。他就用时间呢来教会呢来帮忙打扫，那看到传道来了，哇，很高兴，就自我介绍，传道你来了，我是某某人啊，感谢主了，我很久以前就信主了，我一生当中主耶稣的恩典满满，传道你来注目了，非常的感谢主，但是那一个弟兄我永远不会饶恕他，哇，这个传道还来不及搭腔啊，心里啊就凉了一半啊，怎么？前面一句话不断的感谢感谢，突然呢，好像翻脸不认人，说那一个人呢，我永远不会饶恕他。后来才知道说那个弟兄得罪这个老姐妹不晓得得罪多深啊。但是呢，他一方面做圣功呢，一方面感恩呢，一方面呢又要记恨呢。人就是这么矛盾，人是这样的软弱，所以门徒 听到耶稣这一段话，哎呀，我怎么能够做到呢？啊，彼得来问耶稣啊，一个弟兄啊，一天当中得罪我七次，我要不要饶恕他？主耶稣说，不只是七次了，要70个7次，就是完全的饶恕啊，不是数量的问题了，是完全的。好，那当然了。使徒知道自己做不到，所以他求主加增我们信心了。那可见你要不要饶恕别人，除了爱心之外，说还要有信心。所以信心呢，可以让我们呢来体会饶恕的重要性，这个是相关的。当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没有关系，你不要太快下决定，你赶紧的向主耶稣祷告，主啊，我想原谅他了，可是我一直原不谅他呢，我一直也做不到呢，怎么办？主耶稣啊，你加添我信心好不好？加添我这样的心肠好不好？因为主耶稣就完全饶恕我们了啊，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一方面领受主耶稣完全的饶恕，我们却不愿意把这样的爱、这样的信心呢这样的信仰呢来做在别人的身上啊，这就是我们的缺欠。所以呢，我们在信心的祈求呢，可以放到这两方面。再来，我们的信心如何增加？我们常常说，那就是祷告嘛，就是祷告啊。啊，除了祷告以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尽一个功夫啊。哦，就像保罗在在哥罗西书的二章那里提到了，哦，要在充足，要在丰富的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可见呢，信心呢必须要有悟性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二节，新约圣经284页，二章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因为当时候哥罗西教会遇到异端的侵袭，导致于他们的信仰呢受到摇动了。我们知道在使徒时代教会当时候大概遇到两个方面的这种异端的侵扰，一个就是所谓的犹太律法主义者，一个就是后来所谓的诺斯底主义。那么当时候教会因为受到这个诺斯底主义雏形的一种影响，所以导致于他们对基督的认知有了偏差。我们看使徒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其实常常都是会针对当时候的背景。好比说约翰啦，或者是保罗啦，他写信呢都会针对当时候教会遇到的问题。那么通常有一些就是因为遇到异端的侵袭，比如说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人在教会当中来搅扰他们的信仰，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责备加拉太教会，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起初传给你们的福音，那不是福音，只不过是被更改了，有人要搅扰你们，因为呢有人在传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受割礼，还要守律法，如果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守律法，那耶稣就白白为我们牺牲了。所以保罗就驳斥这样的异端，那么当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也有类似这样的异端，因为他们这个诺斯底主义有一种说法，说耶稣是幻影啦，幻影不是真人实事哦，他不是真的来到人间哦。他不是神哦，他是如果说是神，只是次等的神啊，说还要拜天使啊，在耶稣跟真神之间啊，还有不断的灵界的存在物啊，他们叫做爱安啊，然后呢，他有的人就在拜天使，所以保罗才会在二章的第18节这里提到了，说有人呢敬拜天使，保罗在驳斥他们的错误的信仰，拜基督就好了，还要拜天使，因为天使。不是神啊，天使也一样是我们，跟我们一样是受造之物啊。况且天使呢是服役的灵啊，奉差派来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啊。所以我们只单拜基督啊，唯独基督。但是当时候的人 受到这种似是而非的信仰的迷惑，所以保罗才会要他们呢、要有充足的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才能够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如果要讲玄奥的道理，没有什么玄奥的道理了，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了基督就是有形有体的住在你们里面呢、基督就是真神本体的真相已经活生生让你们掌握住了，你们也得到圣灵了。你们得圣灵是因为守律法吗？还是因为信耶稣所得到的圣灵呢？所以再就是在驳斥，也在澄清，让当时候的现在无礼物当中的这些信徒呢，能够因为有充足的悟性来产生充足的信心。可见这里呢，要有正确的信心，有充足的信心，必须有悟性我们常常说的理性什么叫悟性？悟性就是对事物本质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好比说这是一个麦克风如果那种无线麦克风是比较粗嘛黑黑一根黑黑的，那我们不能说那这根黑黑的都是长得像甘蔗，那就是甘蔗你不看它的功能，不看它的本质，你看到一根黑黑粗粗，就是那个就是甘蔗好，你来拿来咬看看如果是麦克风，你来咬看看能够咬出甘蔗汁来吗？那就是悟性错误了，你对事物的本质跟功能，你的认知错误。所以把耶稣原来就是神，把他认为是人而已而且有的人说把他认为是次等的神，那就等于好比把这个麦克风把它认知为甘蔗，只凭外观不问本质，这个就是在悟性的道理上呢，没有一个领悟力，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导致于他们的信心偏差了。所以信心跟真理有关系今天我们要领受真理的教导，我们才不会被这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迷惑早上我们执事也有提到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要被约束在真理里面什么叫做真理？真理就是腰带真理为我们的腰带也就是保罗在使徒在以弗所书六章那里所说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呢跟那属灵的恶者来征战那他提到的这些属灵的装备第一点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所说的，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一个军人他必须要束腰，我们知道一个实力的人一定要束腰，当你一个人的腰你穿裤子你的腰带没有扎紧，你就很难使力你光拉裤头就来不及了，你怎么动作所以这个军人古代的军人也一样他们要把这个腰带扎紧，才能够使力，才能够有力量。所以我们属灵的军备装备就是要用真理当作腰带，就像早上我们杨执事他引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说，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束上心中的腰，心中也有腰呢，心中的腰束起来了，你才有心力心里才有力量就好像一个军人要上场打仗一定要有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理认知错误了，我们悟性不够了，我们信心一定会偏差，那么信心偏差了你的信仰的果效就偏差，因为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灵魂的救恩嘛。当我们信心的果效没有办法产生本来是要结 好果子，你反而结了坏果子了，你灵魂的救恩也被败坏了这是有绝对的影响所以为什么要在真理上扎根？当我们在真理上累积越多的知识，我们就能够越产生对主耶稣的信心，这是有连带关联的。所以西方有一句话说说知识就是力量嘛。你对某一个专门知识你的累积越多了，你就能够产生更多的力量，这是有连带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在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也就是说 要查考真理，那么要祈求圣灵来帮助啊。像我们布道会也有引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那里提到啊，要祈求那世人启示和智慧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啊，真认识基督啊。这个一章的十七节啊，圣灵能够让我们对神的启示能够更明白、更认识啊。这个圣灵能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心中的灯光能够啊大放光明，才能够真知道他，能够照明心中的眼睛哈。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所以心中的眼睛要被照明啊，就像刚刚讲的扫罗一样啊，他的心眼开了，才能够真的看清耶稣啊啊，原来这个耶稣才是救主了，他才是真神了，我过去都错认了啊，把他看成敌人了，所以他彻底的啊，幡然的醒悟了，这是因为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了。所以心中眼睛被照明了，我们就有属灵的智慧和眼光，然后来知道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选召我们的指望是有何等的大，他要我们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所以这里提到真知道基督的什么，基督的完全，基督救赎的完全了、啊，基督将来要展现的荣耀有何等的丰盛，他给我们的指望有何等啊？他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那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三个何等了。什么叫何等？无法形容啊，所以只好用何等啊。也就是说基督里面的丰盛，基督里面的救恩，基督里面的能力跟荣耀是无法形容的，无限啊，无限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那无限量，这是在于我们对主的一种清楚认知啊。那么信心可以让我们生发爱心，这是相关联的。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六节，266页，五章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里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哦，原来信心可以让我们生出仁爱的心了。我们说爱心从哪里来？爱心从神而来啊。那我们怎么知道爱心，真正的爱心从神而来？因为我们透过真理啊。啊，真理是怎么样得到的？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啊。哦，所以信心可以产生爱心呢，而且从信心产生的爱心才是真理的爱。我们的爱不是乱爱，不然一般人也在爱啊，某某功德会也很爱人啊，他们呢啊善尽他的钱财啊，他们也捐钱捐力啊，啊，他们在人间遇到灾难的时候，第一时间跑到现场啊，谁的爱心比他们强呢？但是他们的爱是因为信仰耶稣基督而来的吗？那可不啊！啊，常常都是因为基于天性啊，或者是他们的信念啊，或者是一种本性啊的爱啊。人就是要互助啊，人就是要有爱心啊，要有怜悯的心，要有功德心啊，等等啊。但是这样的爱心当然很可取，而且很值得鼓励。但是毕竟这样的爱心不是从真理而来的。所以约翰写信，在约翰二书才提到了啊，说写给你们啊，写信给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二书第二章，约翰二书第二节啊，二书第二节350页，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里说爱信徒啊，是为真理的缘故啊。所以约翰他知道爱教会是基于真理的爱啊。啊，什么叫真理的爱？不会牺牲公义啊。有的人会觉得说爱就是要啊这个啊牺牲公义啊，不要去追究人家的罪了，不要去追究人家的过错了 没有错了，这样很看起来好像是爱了。但是呢，我们说为什么世间需要有司法？司法是为了要保护好人啊，要刑罚坏人啊，保护好人啊，刑罚坏人才能够保护好人啊。如果坏人不接受刑罚，没有得到制裁，那么好人就得不到保护。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不会因为爱人他牺牲了公义。所以当人犯罪呢，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呢，神呢就要来救赎。他怎么救？不是啊，这个好像在玩家家酒一样啊，哦，玩输了啊，夫妇也不胜哈，重新再来。神也可以啊，可以这样说啊，啊人啊，你们犯罪哈，啊没关系的，这一次不追究了。好，谁叫你们是我的儿子啊，那下次不要犯就好了。那么这样谁会抗议？魔鬼一定抗议啊，魔鬼一定会说啊，那公，你说你是公义的神啊，你公义的招牌拿下来，因为你不够公义嘛。哦，魔鬼犯罪，天使犯罪你不救，人犯罪你救。魔鬼犯罪你要追究，人犯罪你不追究，这样你怎么还叫做公义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信仰当中啊，我们要实行神的爱，但是这种爱呢不能牺牲公义，也就是说不能牺牲真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了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什么凡不义的都是罪啊，在罪里面的爱呢不是真理的爱，反而是违背真理。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如果能够有真理的爱，我们活在真理的爱，我们领受真理的爱，我们就不会失掉公义，我们愿意被真理来约束。人都很不喜欢被约束了，都喜欢自由了。但是你要看看啊，如果你不被约束啊，不被真理约束，你就是会被罪恶来捆绑。我们这几天布道会都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让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罪的奴仆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就不再受罪的捆绑了，在真理里面我们得到自由啊，我们不再做奴仆了，我们是做神的儿女啊。这一层道理，这样的转变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今天我们才需要啊，在真理当中来实行真理的爱。真理爱在圣经当中记得很多了，我们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爱的真谛嘛，我们也编成诗歌，大家唱得很高兴，朗朗上口。那我们信主之后，当然我们的信仰就是不断的往前走，我们心存盼望，我们的盼望呢是活泼的盼望。所以有人在说啊，彼得前书一章就是盼望篇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信心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什么爱心篇，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里提到了，我们信主以后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重生的我们因此有活泼的盼望。那这里有提到活泼的盼望，就是将来能够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永远的基业。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在人世间的这些患难啊，暂时在患难当中，暂时忧愁，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在试验我们，我们靠着我们的忍耐能够度过。所以刚刚看的那个哥林多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他说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刚刚我们提到约伯，约伯就是因为在患难当中他能够忍耐。雅各书那里勉励我们要效法约伯的忍耐，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七节，雅各书五章七节，333页。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日子近了。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们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里勉励我们呢，要效法农夫的忍耐。农夫他在耕种的过程要有一个忍耐的功夫啊，他不是说秧苗种下去，马上明天就长出稻谷来了，他也不能够揠苗助长啊，他必须要忍耐等候啊，什么时候啊该耕种，什么时候该收割，都有他的一个季节，而且呢要等这个地里的宝贵出产啊，就是要有秋雨春雨啊，所以雅各呢。借着农夫的忍耐啊，来勉励我们信心的历程，也是要忍耐，才能够坚固我们的心，直到耶稣再来。那么他提到了这里约伯啊，他有很多的众使徒、众先知作为我们的榜样。那这里特别提到约伯的忍耐了，所以我们可以去想想看，约伯的忍耐是怎么忍耐？约伯的忍耐，他第一时间是什么？不忘平审啊！如果你读约伯记，你看到约伯他。一波又一波的灾难在一日之间全部这个排山倒海而来啊，我们看约伯他第一时间承受这种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大灾难，他是如何的反应呢？当约伯记的第一章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灾难第一波灾难是什么？这个家产被掳走了，牲畜被掳走了，房子被烧了，然后儿女被杀了，那每一次呢都剩下一个人逃脱，这个好像很戏剧性啊，每一波的灾难都是 只剩下一个仆人回来报告啊，那可见神也没有赶尽杀绝了，还留下一个人回来报这个报恶信了，所以约伯这么多这个灾难呢一下子而来啊。他第一时间是什么样？一章二十节说，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也不以神为愚妄，下面字叫做也不忘平神。可见呢，约伯他遇到这么大的灾难，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没有埋怨神。虽然他不知道，他心里也很痛苦，但是他还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之前呢，他归荣耀给神。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他当然很痛苦啊，所以他按照也许是当时的习惯嘛，撕了外袍，剃了光头，然后趴在地上下拜。敬畏神的人遇到这么大的灾难，第一时间不是去借酒浇愁了，第一时间说来到神的面前下拜。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当我们遇到很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在做什么？我们可能也可能是六神无主，有可能就开始怎么样咒骂了，或者是在抱怨了。我们看以色列百姓遇到灾难就开始抱怨了，甚至要杀死摩西啊！台湾的讲插插丢了，串家的串丢啊！但是约伯不是，他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下拜。我到底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虽然是这样，心中充满疑惑，充满愁闷、愁苦无奈。但是呢，他说，他知道主权在神啊。他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虽然还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但他知道神不会做错事啊。我们会埋怨神呢，我们通常就是骨子里头有一种错误的念头，就说神啊，你做错了啦，是你不对啦，我这么好，你还这样对待我？你顶打去啊啦，你困去啊，吼，还是你失觉察了啊？你失了觉察了？约伯不是。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我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的。那么他也有权利把我收回啊。他收回，他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这就是约伯，第一时间他知道主权在神，不管是 福气还是灾祸，都是在神，神一定有他的旨意，只不过我现在还不够明白。但是呢，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就是要称颂神啊。可见呢，约伯他敬畏神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也不受环境在决定的。我们一般人都是什么？神啊，你让我平安顺利赚大钱，哎呀，神啊，你真的是很爱我，我要敬拜你，我要多多奉献，我要多多的做圣功。神啊，你这么爱我，我懂得感恩真的很好。但是当我们这些东西被拿走了，我们还会感谢什么啊？感谢神把我的东西收回去了。有啦，有的信徒他会这样哦，啊，感谢神啊，啊，还留我生命。好，我们听过一个见证，好像是一个老姐妹，她明明生病了，好像是胃痛还是怎么样，然后住院了，这个传道去看她，她说啊，感谢主了，主耶稣只让我胃痛啊，还没有把我的生命拿走。她凡事都往好处想啊，啊，感谢主了，我还有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昨天我们在说那个台湾 LV 哈。我们的传道有拿那个台湾 LV 就是那个嘎机啊，那个 早期那个阿嬷都是拿那种嘎机啊。那么早期的智慧的长者，他们就有一个台湾俚语啊，去吃饭也还有一卡破嘎机啊，这个叫做什么天，这个怎么讲，就是神不会这个让人这个不会绝人的后路了。你再怎么穷，你是一个乞丐，至少我还一个提袋哈，虽然是不怎么样的提袋，我还可以去拿去乞食啊，去乞讨啊，哈。所以约伯就是这样，在一切事上，他不以神为欲望，他不妄凭神，这就是约伯的第一时间的忍耐。那后续当然还有他的起起落落了，加上他的三个朋友本来要来安慰他，但是呢后来做了无用的医生啊，让约伯啊可以说是啊苦上加苦啊。但是约伯整个过程啊，他理智还很清楚，他知道他的神还活着，末了的时候必站立在这地上，他知道他的救赎主还活着啊。在十九章的第二十五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好，二十三章也提到了。然而他知道我的所行的道路，我受试炼之后必如精金。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忍耐，一直到最后，他虽然急于要找答案，但是神呢，借着大自然的创造，生态的奥妙，让约伯得到答案。他要找神辩论，但是神说：“这个腰束皮带哈，你站立啊，那台湾话叫做卡位刷好宅了哈，你站好哈，我来，你要辩论的时候来，大家来辩看看哈，啊也不用辩了，你就去看我创造的大自然了。”植物的生态，什么季节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态，非常的奇妙。这一切的一切，空中的鸟，地上的虫，海里的鱼，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一种生态，一种奇妙的表现，这一切难道都是自然的吗？这一切难道不是我所创造的吗？后来约伯呢，他明白了，所以他最后呢亲眼见神了。本来是风闻有神啊，所以第四十二章我们很清楚的一段话他说：“谁能用无知的言语让神的旨意拦阻呢？暗昧不明呢？这一切的事情啊，是我所不知道的。”第五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四十二章说他开始懊悔了，前面振振有词要找神辩论，但是现在呢，他谦卑了。很多事情是我还不知道的，谁能用无知的言语让神的旨意隐藏呢？原来神的旨意是隐藏着了，过去的那些辩论，包括约伯的三个朋友，后来第四个朋友也加入战场 他们呢、啊，可以说是用无知的言语，连我约伯要找神辩论也是无知的言语啊！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是多么的无知啊！神的旨意是隐藏的，但是我企图用无知的言语来逼神表态啊，让神告诉我答案啊！我真的是太愚蠢了，一切的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啊！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有亲眼看到神了吗？啊，神有展现出来吗？神向他显现吗？就像早上讲了啊，神的荣耀显现吗？没有，神跟他讲话，神引导他自己去反思，借着大自然的奥妙，去看到造物者的一种主权，造物者的智慧，我们人的命运也掌握在他手里。受造之物岂能向这位造物者来反嘴呢？来顶嘴呢？啊！后来他明白了，他谦卑了。我从前风闻有你啊！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已经很完全了啦。为什么第一章写得这么好啊？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天底下有谁比他这样好？而且他家庭又很富裕，家庭和乐圆满，人世间大概没有人比他好了。哦。这也是我们很多信徒的一个期待嘛。我、哦、在世上过着亚伯拉罕的生活，所罗门的生活，哎，然后我将来灵魂又能够进天国，安尼，哇，两全其美，哇，好嘞，哎，有啊，有这样的人吗？有，但是呢，不是人人都有。好、哦，约伯就是这样啊。他你看，敬畏神，远离恶事，正直人，然后呢，又是家庭富裕，儿女成群，夫妻圆满。在这一切一切灾难还没有来之前，他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但是后来才显出说，他那个时候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风闻有神的信仰。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还停留在风闻有神？就像雅各啊，在还没有梦见天地之前呢、啊，他真的只是风闻有神啊。他为人安静啊，在母亲的帐篷里啊，他可能也得到很多的母亲的教导啊，但是他知道在逃难当中，在孤单无援当中，在枕食而眠，在旷野当中，啊，那个寂静的夜晚，黑暗当中枕食而眠，神让他梦见天地，又让他看到，又听到神跟向他讲话。他醒过来了，雅各睡醒了，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神的殿，天的门，神的殿，天的门，明明是啊，飞沙走石啊，一毛不拔，哎，不是、啊、不毛之地，那是什么神的殿，天的门啊？哪有？是石头啊，是一片的啊，漫漫的长的沙的沙地啊，啊，他还是孤零零的，他还在逃难呢、啊，心里还在心惊胆跳呢。曾几何时，这里变成神的殿，天的门。什么？他睡醒了嘛？以前是风闻有神嘛？现在看到神了，听到神跟他讲话了嘛，给他应许嘛？哦，所以他的信仰的历程呢，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层。他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苦难。所以忍耐其实让我们能够学会度过。忍就是承受，啊，耐就是。长持久，持久的承受，持久的承受就是忍耐的功夫，啊，所以这就是神要让我们去学习的，借着苦难当中，让我们从前风闻有神，亲眼见神，经历苦难，苦难就是一个转折。如果我们不愿意承受苦难，我们大概也很难像雅各或者是约伯这样的来进到更高一阶层的信仰阶段。啊，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啊，在信仰当中不断的来学习来体会啊，也求主加添我们的心力和智力，一起来唱诗。